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最近呢，刘发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也正在适应各样不同的节奏。不过呢，刘发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体会到作为现在的基督徒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的教会的历史和教会建立传教的过程，于是乎呢，在很多世界上的地方城市都会有基督徒和教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在世界很多的不同地方找到我们属灵的家或属灵的家人。这实在是让刘发特别的感恩的点，就是在于如果没得曾经的各样的宣教士可到不同的地方可传播神的福音，那么今天的我们确实没得办法听见这好消息，也没得办法享受在不同的地方与我们属灵的家人有一个好的相聚。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时间来认识彼此，或者需要时间来彼此的适应各种的生活节奏或文化的背景，这些都是需要适应的。但是这跟我们日常交往一个新的朋友不同的是，虽然认识一个新朋友也需要互相适应，认识建立关系的过程，但是呢，跟真正认识主呢，教会家庭和肢体建立关系，我们是有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呢。我们不是基于我们彼此之间更多的兴趣爱好，或者说相似的文化背景，而是基于一个更核心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关于人的存在或世界宇宙的形成完整的一套呢认识有关的东西。这就是信仰的一个特别核心的力量。我们可能会跟很多的朋友有很好的相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成长、文化、兴趣爱好等等，但是呢，当我们谈及一些特别深层呢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和分歧。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跟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建立关系，在主里面的教会来融入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祝福，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跟基督徒就不会产生争执，就不会有一些别的问题。毕竟我们在这个地上仍然有我们各种老我的习气或毛病，会在中间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疑惑、情绪或矛盾。那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已经从神领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是有力量来面对这些老我可改变呢，从心里面呢愿意放下自己曾经以为正确的事，放下自己的脾气或偏见，而能够与神的眼光可互相交流，彼此看待。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呢，如果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认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当然，这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这带罪的肉身本身是没得爱的，而正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之后，而他复活的大能才重新覆盖在我们的身上。此刻我们圣灵能够觉察我们罪的问题，帮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新的生命。这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慢慢操练的过程。那么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来操练和学习。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新火故事的环节了，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 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铁瓷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今天将要来读的是《内地陆金国》这本书。本书介绍了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都为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花布道的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健康的安全风险，还有很多未知的焦虑、孤独的挑战等等。这些年轻的女宣教师们离开了当时国力鼎盛的英美，告别了安逸舒适的家园，转而投身于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上帝更是通过他们做了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霍丽丽，她是一位杰出的护士和宣教师，出生于1872年。她将毕生奉献于了医疗服务与基督教的事业，她隶属于中国内地会。霍丽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中国展开工作，致力于为当地人民提供医疗的帮助，同时传播信仰。在那个医疗极其匮乏的时代，他的努力不仅缓解了许多人的病痛，还为宣教群体树立了服务与奉献的榜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讲述霍丽丽的故事，标题叫做力争善友。
孤独烈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最近神一直都在告诉我关于爱的真理，做神的工不能没有爱，对主以及对人的爱应该是我们服侍神最高的动机。也就像主耶稣他自己所说呢，要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都应该本得心中的爱，而这份爱当然也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而是由于主耶稣他那个无私的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以至于我们的爱也被激发出来。说实话啊，在世间的服侍路径上，常常会挑战到自己以爱心的时刻。比如说当历史族人蜂拥挤进我的小木屋时，虽然他们各样的举动还是会令人烦扰，但是我必须存着爱心对待他们。再比如当泰国人要求我为他们做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注射时，虽然会造成一些无谓的困扰，但是我仍然需要保持耐心的来爱他们。甚至有些时候我也会对同工心存不满，先是自私自利呢，想挖苦他们的需要，但这时我也需要被提醒，我也必须告诉自己说，我要爱自己的同工。 说实话，我也是个常常容易在这些问题上面临试探的人，所以也需要经常仔细的反省。我也常常想到之前所犯的种种错误，但也想起神是如何帮助我，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的有耐心和安心。行事为人与学校工作的动机，肯定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那么胸襟与眼界，则必然会随之扩大。自从我明白了爱这个真理之后，过去那种各样令人急躁不耐烦的脾气，逐渐呢就消失了。我开始发自内心的替病人设身处地的着想，也会更加的体恤那些发客或者是疲惫的同工们。在这条爬这一条崎岖的山路，也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在山地部落做福音的工作，也必须忍受那种缺乏隐私、缺乏物质条件、没有归属感、没有属灵同伴，而且孤单寂寞的生活。然而这一切也都是因为爱主为出发点。如果真的爱主，也爱主所爱的这些还未得他福音的人，那么任何苦头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实践主对我们的爱，因为这是我们表明爱主有多么深的一个大好机会。刚才的这一段文字是摘录自霍丽丽写给朋友的最后几封信之一。在1937年的某日，25岁的霍丽丽告诉她父亲，她已经辞掉了店员的工作，要到一家医院学习护理。她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预备将来要到中国去学校。他父亲当时听了怒不可遏，把他赶出了家门。霍利是在5年前参加了一个福音性的聚会，表明自己愿意相信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他就按时参加教会的聚会，研读圣经，并且也参与教导主日学等等。虽然他在14岁离开学校之后就一直在工厂做工，但是他却相信神在他身上有另外的更好计划。为了弥补接受教育不够多的缺憾，他开始参加网上的补习课程。除了增加学识以外，他也特别注重于实际的应用，比如说演说的方法、急救训练等等。在他参加了一次内地会的聚会，以及读了几本内地会出版的书之后，他更加确定神是要他随着中国内地会来到中国学校。当他第一次向内地会提出申请时，因为他没有复试的资格而遭到了婉拒。于是他花了3年的功夫取得了复试的资格证。第二次他再提出申请，他得到的建议是最好有驻场师的资质。于是他又考到了一个宣教驻场师训练学校待了2年。在他快毕业的时候，他又第3次向内地会提出申请，但不幸的是他这次没有通过妇女委员会的面试。这无疑对于丽丽来说是特别大的打击，他灰心悲伤极了，心碎欲裂。学校的校长曾经为霍丽丽写推荐信，他也跟丽丽一样感到吃惊和难过。这过去的9年来，到中国宣教一直是他生命中的发条和动力，推得他不断的力争上游，奋斗不懈。然而这个发条竟然又在一夕之间断裂了。如果他再年轻几岁，或许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重新申请，然而那个时候他已经31岁了。你要晓得，在那个年代，或者哪怕是到现在也是如此，超过30岁的人几乎是很难被接纳成为宣教士的。 达里林的心情稍微平复之后，他听到闪灵消神的提醒他说，到底是什么比较重要呢？是主耶稣他自己，还是难搞可中国？这让莉莉吓到。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复活之后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今这个问题也同样落在了他身上。莉莉，你爱我比可中国更深吗？他当然就立马豁然醒悟过来，回应道，主啊，当然是你比较重要。所以不管到哪里，即便是留在英国，或者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侍奉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是最重要的，而所有的侍奉都因为是爱你的缘故。在那两周之后，霍莉莉惊然的推荐顺利进入了英国红十字会。这时正好是二战期间，大英红十字会正要筹划一个医疗团体到中国去，而莉莉就得以如愿呢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最令她兴奋的是，在她愿意顺服主之后，她看到神也仍然愿意她去中国，只不过凡事跟她原本想的不一样而已。在出发前，神安排他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在1944年的春天，医疗队终于到达了中国，但因为战争的缘故，迫使这支医疗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遭改善了厄运。于是呢，莉莉奉命转到了四川的一家医院服务。当时内地会的临时总部也正好设在重庆。于是在莉莉抵达中国一年之后，她多年的夙愿终于在这里得偿了。她写信查询重庆的内地会总部，并梦约见。在1945年的4月4日，她就正式呢被接纳成为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又过了一年之后，她来到了中缅边境的大理，在麦德川与苏涛小姐负责的医院工作。在大理，霍莉莉跟中国人以及沙地部落的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也许他们也在莉莉身上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从逆境中争取善用的典型例子，也可能是跟他自己早期生活的一些不如意有些关系。他原本生活家庭贫困，内部呢又失火，让他自然地产生了很多对不同人家庭的同理心，他也能够体会这大多数的贫苦人民谋生的困难。霍莉莉生长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他住在一间具有阳台的小房子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他觉得跟大理的乡亲实在是有一些相似之处。麦德川医生如此描述，他的病人都十分喜欢莉莉护士，就如同医院的护士学生们喜欢他一样。他从来不会嫌你占用他多少时间，也不会嫌你太常常麻烦他，也从不抱怨自己睡觉的时间太少。直到后来才发现他的贫血相当严重，于是才赶紧想办法减少他的工作量，但是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卖力工作。经过了多年的兵荒马乱，大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然而事与愿违，先是日军侵华，然后又是国共内战，直到了1948年，毛泽东才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这也意味着很多的宣教工作需要撤离中国了。于是内地会的几位领袖在上海开会，也决定搬出中国。1951年，内地会总部的命令传到了大理，也希望把医院交给中国当局。宣教士们则办理签证离开中国。新的计划是转往远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发展，其中呢就包括泰国。 泰国呢步步别景上集结的大大的沙林延伸到中国的境内，沙区里面散居的许多的部落跟丽丽在云南所看到的那些部落也比较像。于是经过讨论呢，亚志英夫妇率领队伍前往台北，那么丽丽也自愿加入其中。到1952年七月份，和丽丽抵达曼谷，进入了台北。但是同学们也在辛苦的学习台语，队中有一位杨思慧学教师，他曾经在中国的沙地部落传福音近40年之久，如今他已经年逾荒教，仍然要接手回到部落中来继续为主奉献。每次他必须要花8个钟头的时间才能抵得那些老祖宅的酋长那点的时候，当他第16次呢来到他家向他传福音的时候，神灵终于动工了。这位大老祖的酋长老卢终于悔改归主，并且戒除了26年的鸦片烟瘾。在台北沙地部落早期的传福音工作进展当中啊，这位酋长老卢的见证是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但是他悔改归主之后，却必须要忍受来自同族人很大的压力，因为他那个时候相当于是违背了他们祖先的神。他们很多人就抱怨他，如果他这么违背祖宗的神，哪个能担保这些神明不会嫁祸给他们这些族人呢？所以村民啊，因为这些事情对当时这些来的宣教士们真是又恨又怀疑。好在呢，有几个女宣教士们妙手回春，能够神奇的治好他们族人各种的疾病与创伤，于是大家呢才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丽丽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常常千里迢迢呢跋山涉水到达这个村落，然后在老卢他们家住上几天，就帮助村民们尝试做一些医疗工作，也用他自己学过的戏剧、打底的语言向他们展示一些神经的图片。由于鸦片的烟瘾带给这些族人许多痛苦，因此他们为丽丽在沙地上盖了一座小木屋，央求他来到这里跟他们同住，帮助他们能够摆脱这些鸦片毒的限制。这无疑是为丽丽开了一扇传福音的大门，这也是他自己一直迫切祷告呢。为了安全起见，柯克斯夫妇也搬在附近，他们3个人就可以互相照应，那么这样子呢，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就放心多了。丽丽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的房子坐落在沙丘上，四面八方都看得见它，这是只有一个房间的木板房，用劈开的柱子做墙，地板呢则是泥土，所以好奇的人都可以进来走走。但是我已经试得用毯子或几片塑料板把房子隔成2半，否则那就真是完全没得私人生活可言了。今夜我坐在这个房间写下这些文字，周遭是一片阴暗无气，只有桌上这盏灯幽幽地发着的光。这时我听到有人朝着我的方向跑上山来，想必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黑暗死寂令他提心吊胆，害怕有些鬼怪出来作祟，所以他一面跑上山一面唱歌以驱邪抓胆。他低沉而单调的歌声离我越来越近，最后经过我的门口，进入了我那未信主的邻居家中。这可以看到魔鬼的权势正在辖制的这些百姓，让他们全然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然而就好像我在桌上的这盏灯发出的微光，把萦绕在我周围的阴影和暗一切都扫空了。那么同样呢，神也把福音这无比大的荣耀大光交给我，让我能够借着这光照亮周遭百姓 行李呢和啊。就是如此，要把住这些打点的族人，战士一插敢扫到不挡的树林阵扎，除了与我五湖一亮的把住，还需要透过不住呢很久的祷告。在这样的一个辛苦努力的过程当中，莉莉也成功地协助了12位鸦片烟瘾者摆脱毒瘾，也因此她当时的医疗声望也传遍了整个台北的沙区。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呢第6个篇章，介绍了霍莉莉服饰。霍莉莉虽然她的成长背景并不是在一个富裕高收入高教育的一个家庭，但是当她听完了福音之后，她却真的背上了她所有呢愿意来跟随主。为了福音的缘故，力争上游，不断的学习，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各样的医疗知识和技能，就是为了能够来到中国宣教。虽然他报名宣教时的这个旅途并不顺利，遭到了多次的拒绝，但是主的心意仍然是要带领他来到中国。虽然这个过程跟原本预想的不一样，但是始终还是行在神的计划里。但中间我们也晓得，莉莉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征兆和挑战，但无论如何，她总是接受自己的岗位，也为周围的人做出了十分好的见证。因为她的接受和接任，也让人真正的看到那位神这个大官在她身上所照出的样子，也透过她成为了这个世间的官，让感动的人有机会来染世山。好了，那么李林的故事也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暂时先讲到这点，下一回你要记得继续来听。
让我看见你的心，